我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还痛吗？不是很痛了呀，那就好。今晚想吃什么？我买了一点排骨，医生说排骨汤对你的伤恢复有好处。怎么了？谢什么呀？你是我弟弟，照顾你是应该的。好啦，你先躺着，我去拿毛巾给你擦擦脸。把眼睛闭上。弟弟真帅，那你先躺着，我去给你做饭。怎么了？扯我干嘛？哎，痛了吗？哪里痛？这里吗？不痛不痛。乖，弟弟乖啊，不痛，姐姐给你揉揉。不痛啊，不痛，乖，不痛。不痛不痛，怎么样，好点没有？弟弟，看着我。下一次，不对，从这次开始，我不允许你再发生类似情况。你答应过姐姐的，永远都不会让自己受伤。但是这一次，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不是借口，我只在意你受伤了，而且很严重。生气？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弟弟，你知道吗？每天看着你躺在床上。身上来，可是，所以姐姐只能尽姐姐最大的努力来照顾好你。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明白吗？弟弟最乖了，你呀， 就是不让我伤心。好啦，想听我读书啊？说的也是，很久一段时间没给你读过书了，最近一直在忙。那给你读《摆渡人》好吗？什么时候你睡着了，我就去做饭，然后饭做好了就叫你，好吗？那我就从序开始读。他坐在山坡上，等待着。又是一天，又来活了。在他的面前，铁制的铁轨消失在隧道的入口。在这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光线很难穿透入口处的石拱门。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入口，他在等着盼着，心却累极了。既无半分的兴奋，也提不起丝毫的兴趣。他的好奇心早就用尽了。现在唯一要紧的是把差事完成。他冰冷漠然的眼睛里没有一点生气。起风了，冷气包裹着他，他却感受不到寒意。他的神情专注，警觉，就要到了。硕大的雨滴时缓时急，杂乱地敲打着车站的白铁皮屋顶，宣告着自己的降临。迪伦叹了口气，把脸深深地埋进自己厚实的冬衣里，尽力想暖和一下冻僵的鼻子。他感到脚已经麻木了，于是在四处开裂的水泥地上跺着脚，保持自己的血液循环。他闷闷不乐地盯着光滑的黑黢黢的铁轨，上面散落着薯片的包装袋，已经生锈的巴士牌建议汽水罐，还有破雨伞的残骸。火车已经晚点一刻钟了，而他十分钟前就心急火燎地赶到了。现在他除了站在这里盯着铁轨发呆，感受自己身上的热气一点点消散之外，无事可做。雨势越来越大，身旁的陌生人倒是完全沉浸在免费小报上嗜血杀人案恐怖的案情当中，还想徒劳地继续读下去。可屋顶很难遮风挡雨，密集的雨点落在报纸上，炸开扩散，油墨终于成了一滩污迹。那人小声嘟囔着，把报纸折起来夹在胳膊下面。他四处张望，寻找着新的消遣。迪伦赶紧把自己的目光挪开，他可不想和陌生人寒暄客套一番。这可真是倒霉的一天啊，天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他的闹钟竟然没有响，之后就越来越糟糕了。起床，起床，你要迟到了，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碰电脑了？要是你控制不住自己，你社交方面的事我可要多操心了，你不希望这样吧？正梦到一个陌生的帅哥，母亲的大嗓门就骤然响起，扫兴地扰了那场美梦。他尖利的嗓门恐怕连玻璃都能穿透，所以迪伦的潜意识并未做过多的反抗。母亲一边穿过经济公寓长长的走廊返身回去，一边再继续抱怨。但迪伦不去理睬那些，他还在尽力回忆刚才的梦，想抓住这场迟到来的白日梦里一鳞半爪的细节。步履缓慢，一只手温暖的手搂着他，空气里弥漫着树叶和潮湿泥土的气息。迪伦笑了，
感觉胸中一股暖意微微荡漾。可是还没等他在心里锁定他的脸，清晨的寒气就把这幻想吹散了。他叹口气，努力睁开眼，伸着懒腰，赖在厚羽绒被舒适的暖意中，然后面斜着眼向左瞥了一下闹钟。哦，天哪，要迟到了。他在小屋里忙得团团转，想赶紧把校服穿戴整齐。棕色的齐肩长发中有一缕头发又照例卷成了一团。迪伦根本顾不上看镜中的自己，伸手便去够橡皮筋。这东西能把他可怜巴巴的头发藏在不起眼的发髻当中。其他女孩子到底是怎么理出那么精巧完美的发型来的呢？这对他来说仍是一个谜。不管他如何用吹风机吹，用手压，那一头乱发总能在他出门的瞬间固态复萌。不淋浴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他必须凑合着在滚烫的热水下冲一冲就赶紧走人，也不管是转哪个按钮，按哪个键。他拿着浴巾在身上蹭了蹭，赶紧穿上校服三件套，黑裙子、白衬衫和绿领带。匆忙间，一块参差不齐的指甲划过他最后一条紧身裤袜，在上面开了个大口子。他咬牙切齿地把袜子抛进垃圾箱，然后光着腿噔噔噔地从大厅跑进厨房。像这样不吃早饭就出门也是绝对无法忍受的。他先看了一眼冰箱，然后又满怀希望地偷偷看了看食品橱，结果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边跑边吃。他要是早起一会儿，就可以在上学途中冲进小餐馆，再买上一个培根肉卷吃。但是现在没时间了，他肯定会感到饿的。但至少学校饭卡上剩的钱足够他吃一顿大餐了。今天是周五，这就意味着可以吃到炸鱼薯条，尽管里面不放盐、不放醋，甚至连番茄酱都没有。学校注重健康都快神经质了，什么调料都没有。想到这些，他翻了个白眼。你行李收拾好了吗？迪伦一转身，看到母亲琼正站在厨房门口。他已经换上了自己的工作服，医院一个班要熬上12个小时。还没有，我等放了学再收拾。火车要5:30才来呢，时间还很多呢。迪伦想，老师管我的事，有时就跟控制不住自己似的。琼有些不满地挑了一下眉头，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每天晚上他都不辞辛苦地往脸上涂抹各种昂贵的乳液和美容液，可依然与事无补。做事一点计划安排都没有，琼又开始唠叨，这些事你应该昨晚就做好，而不是在 MSN 上胡闹。好了，迪伦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句，不劳你费心了。琼看起来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最后他只是摇了摇头，转身离开了。迪伦听着他的脚步声在客厅回响，要猜中他妈妈为什么心情那么糟其实也不难。他本就对迪伦在周末去见他父亲十分不满，那个琼曾经海誓山盟爱过的男人，那个曾发誓跟他相爱相守至死不渝的男人，现在已经甩下他们母女去过新的生活了。迪伦料到琼不会善罢甘休，所以赶紧穿上鞋，抓起校服帽子，顺着客厅跑下去，尽力忽略肚子里传来的咕噜声。这个早晨一定会很漫长。他停在门口，仿佛尽义务一般喊了句再见，却无人回应。他就这样拖着疲惫的脚步进入了梦，走入了雨中。15分钟以后，当他走到学校时，身上那件廉价冬衣终于在和风雨中的对抗中败下阵来。他感到水正渗进衬衫里，突然间一个可怕的念头让他在倾盆大雨中停下了脚步。白衬衫，大雨，衬衫湿了。他记得自己刚才翻过内衣橱想找出一件干净的文胸，结果只找到了一件，还是深蓝色的。 从他紧咬的牙关中蹦出来一个词，要是被他妈妈撞见他说这个词，他就该挨罚了。他匆匆扫了一眼手表，没时间跑回家了。其实就算是飞奔过去，他还是会迟到。糟糕，迪伦低着头冲进雨中，他在街上跺着脚，经过封存着破碎梦想的慈善商店，只有廉价家居和贵得离谱的蛋糕咖啡馆，一两家彩票投注站，再努力躲水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他的脚已经湿透了，现在他们最不用他操心。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了穿过马路，然后躲在公园里，一直躲到穷出门上班。不过他还不至于那样做，因为他没这样的胆量。迪伦低声吐出一连串的抱怨，中间夹杂着几句脏话，然后转过大街，走进了吉斯夏尔中学。